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来之前都会叹息，不仅一些受到之后会叹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会叹息，劳苦叹息，或者叹息劳苦。那指的是什么？我们信主人在地上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患难，会经历各样的试炼。那在罗马书这里呢，保罗在提醒我们呢，我们每个信主人都在等候得儿子的名分。有人也会有疑问，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是不是？那保罗怎么说，我们还要等候得儿子的名分呢？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但是要得到儿子的名分呢，要等到最后，说明什么？我们的儿子的名分还没有显明出来，到什么时候能够显明出来呢？保罗这儿讲得很清楚，得儿子的名分呢，就是要我们身体得熟的时候。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得熟，就是彼得说的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将来。耶稣基督会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保罗说，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等到我们与耶稣基督有同样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的儿子的名分就会完全的被体现出来。那我们儿子的名分被完全兑现，包括会继承天上的基业。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4节那里说的，我们前面刚谈过，我们会到那个时候，我们儿子的名分被完全体现出来以后，我们会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天上的基业。那当我们有复活的身体的时候，当我们得到天上的基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儿子的名分才能够完全的被彰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全备的救恩，这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盼望。那有人也会问。将来我们的身体得熟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呢、名分呢，被完全体现出来以后，有什么目的？我们在天上会继承神预备的基业，那用来做什么？在天上的时候，我们都在干什么？很好的问题啊！有人说，我们是不是天天唱歌跳舞，天天赞美神？这很可能是其中一部分，毫无疑问。但是呢，不是全部，那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给我们一点提示。启示录第22章的第3节，那里这样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是神借着使徒约翰对我们的启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将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复活，得到完全的救赎。我们的神儿子的名分完全体现出来之后，都会在新天新地里面。约翰告诉我们呢，那个时候再没有咒诅，也就是再没有犯罪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世界上为我们受了一切的咒诅，他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所有在新天新地里的人都已经是被神赦免饶恕的人，不再会被神咒诅。那在这里呢，约翰告诉我们，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那这里的城呢，说的是新的耶路撒冷城，是新天新地的另外一个名字。那这里的神呢，说是父神，羔羊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同时坐在宝座上，他们一同为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和父神是同等的，他们有完全的相同的地位、权柄、能力。启示录22章第3节，这里最后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父神和复活的羔羊主耶稣基督同时坐在宝座上，但是这里说，在这里呢，约翰没有说父神和耶稣基督的仆人，也没有说他们的仆人。他用的是单数，他的仆人。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知道，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是一体的，是合而为一的。这也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门徒们的，他说他与父原为一。那谁是他的仆人呢？谁是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呢？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我们这些在新天新地里的人啊，每一个在新天新地里的人呢，都是神的仆人。那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做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哈，神的仆人们都要什么？服侍，都要服侍，都要服侍他。约翰没有说只有一些人会服侍神，是说所有的人，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个在新天新地里的人呢，将来都要服侍神。有人一会问，那怎么服侍？将来如何服侍神？将来具体如何在新天新地里面服侍神，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假如以后要想要在天上服侍他，假如想要以后要在天上参与服侍，就要从现在开始，从在地上的时候开始，在地上的时候就当忠心为神，这样以后呢，神在天上会托付我们更多的事情，让我们参与服侍。那主耶稣盼望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在地上的时候都能够愿意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很显然，神救赎我们是有他的目的，他希望我们将来得到完全的救赎以后呢，可以更好的服侍他。那根据我们前面谈到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两个很大的盼望，一个是在天上呢，神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永恒的完美的基业；第二个就是将来呢，我们会有一个全备的祭恩，我们神儿女的名分会完全被体现出来，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并且在新天新地里面呢，会一起来服侍神。这样的盼望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如何帮助我们在地上生活？那接下来，这是彼得要告诉我们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和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在这里，彼得得出一个结论：首先，弟兄姊妹呢是大有喜乐，因此是因为什么？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大的盼望，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呢，他们是大有喜乐，是大有喜乐，可以翻成要有大喜乐，就会有大喜乐。那彼得在这里告诉那些弟兄姊妹呢，因为他们有这么大的盼望，所以他们就会有大喜乐。所以彼得当时非常清楚那些弟兄姊妹的情况，他们都处在百般的试炼中，百般的试炼中。那么试炼呢，在这里可以翻成试验。百般的试炼呢，就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试炼。那些试炼可能是肉体方面的，可能是心理方面的，可能是属灵方面的，各方面等等。那百般的试炼会给那些弟兄姊妹带来什么影响？这里说会给他们带来忧愁。什么样的忧愁呢？有两个关键词，是暂时的忧愁。所以彼得在这儿提醒那些在患难里的弟兄姊妹呢，试炼给他们带来的忧愁呢，只是暂时的，是短时间的。这是试炼的这些忧愁呢，不仅是短时间的，也是他们可以承受的。我们看一节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的经文。那这里啊，我们有两种翻译，中文和合本这样翻译：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么这个翻译的试探呢，可以翻译成试炼或者试验。那吕振东译本是这样说的：那临到你们的试炼，无非是人类所受得了的。神是可信可靠，他必不让你们受试炼过于你们能受的，他乃是要连同试炼开造出路来，使你们能担受得起。那这里讲得很清楚，神让这个试炼呢是有限度的，他不会让这些弟兄姊妹承受不了，不会让他们忍受不住。所以试炼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强度都是神掌控的。那试炼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会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这里， 试炼的目的是要让什么？是让那些弟兄姊妹呢信心被试验，被试验之后呢会带来什么果效？让他们的信心比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彼得要告诉我们呢，经过试炼之后，我们的信心会变得更加纯正，更加真实。那纯金子是怎么炼出来的？我不知道我们当时有没有学冶金的哈？那现代的冶金技术当然比以前要发达的多。那古代的人他们怎么知道这个金子已经炼得纯净了呢？炼金子的人都知道呢，各样的杂质呢都会比金子要轻，所以金子融化之后呢，那个杂质呢就会在上面。那炼金的人呢，每一次要那把那个杂质去掉以后呢，会继续重复以前的前面的过程。那他们怎么知道这个金子就存了，不需要再熬炼了呢？怎么知道？炼金子人呢，他们一直要等到那个融化的金子上面呢，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面孔，在融化的金子上能够看到自己的面孔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金子已经是非常纯净了，否则他们会继续熬炼。那么炼金的人，他每次熬炼的目的呢，不是要破坏那个金子，他是要让那个金子变得更加纯净。同样的，神试炼我们呢，不是要破坏我们的信心，而是什么？要磨练我们的信心。正如彼得所说的，对信主人来说呢，我们试炼的就像是熬炼金子一样，经过每一次试炼之后呢，我们的信心会变得更加纯净。所以经过百般的试炼之后呢，我们的信心就会比金子呢更加坚固，更加纯净。当我们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坚固，越来越纯净的时候，会带来什么？会有什么果效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最后一句话说，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呢已经被神呢彻底的试炼过了，会得到神的称赞、尊贵、荣耀。那我们就知道这些词呢都是用在神身上的，本来都是用着神，都是神的属性。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会有神的品格，会有神的特性。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没有荣耀的大喜乐。那从彼得说的我们知道了，那些受信人他们都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基督，没有见过他的复活，以前没见过，当时也没见过。彼得说呢，虽然说你们都没有亲眼见过他，但是呢，你们都非常的爱他。那这个爱呢，是从信心产生的爱。那些弟兄姊妹呢，都非常的清楚，神借着耶稣基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们也愿意相信和接受耶稣是他们的生命的救主，他们愿意为他做见证，愿意在教会参与服事，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患难里面呢继续跟从主。他们是这样表达他们对主的爱。虽然说呢，那些弟兄姊妹呢并没有看见过耶稣，但是他们心里面相信他，就有大喜乐。那么主耶稣呢曾经也讲过，那些没有见过他就信他的人，那些人是更有福的。彼得说那些受信人他们心里面有喜乐，他们有什么样的喜乐呢？他们的喜乐是大喜乐。彼得在这里再一次提到大喜乐，前面他已经提到过，前面第六节呢是他说他们有盼望，在患难里面因为有盼望，所以他们会感受到来自神的大喜乐。那么这里呢是因为信心而来的大喜乐，这个喜乐呢是没法测量的，是说不出来的，是没法用语言表达的。那是彼得还用一个什么叫荣耀的喜乐，荣耀是荣光的喜乐，荣光是荣耀，是来自神的，是不会变的，是长存的喜乐。说被试炼过的弟兄姊妹呢心里面充满了大喜乐，具体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让他们在那个时候心里面会有这样的大喜乐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么这里并且呢 翻译成因为会更贴切一些。那些弟兄姊妹的因为啊，因为什么？就是这是他们有大喜的一个原因。彼得在提醒他们，他们会因着信心啊，会得到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呢，可以翻译成什么？是信心的结局，信心最后的结果。那些弟兄姊妹呢，他们的信心最后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那这里的啊，这讲得很清楚，那个果最后的这果效就是得到灵魂的救恩。那么这里说的灵魂的救恩呢，也就是灵魂救恩的完全彰显出来的救恩，也就是彼得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在末世的时候要显现的那个救恩，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信主的人呢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体啊，那个时候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呢会完完全全的被体现出来。那么接下来彼得要告诉我们呢，以前的先知们一直都在仔细的谈论寻求这个奇妙的救恩。彼得要借此来表明什么？要来告诉我们，跟以前的先知们相比，我们今天的人 是多么有福的。彼得前书一章的第十和第十一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 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彼得在这告诉那些受信人呢，他们得到的这个救恩呢早已经被以前的先知们仔细的啊详细的寻求考察过。这告诉我们呢，以前先知们他们讲预言不是凭空乱说，都是经过仔细的寻求考察。那么他们具体考察寻求什么呢？第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在圣经里面，圣灵呢有不同的描述，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说神的灵、主的灵啊、智慧的灵，还有被称为保惠师，还有这里说的基督的灵，每一个表达所强调都有所不同。那基督的灵呢，强调是基督啊，基督的灵是关于基督。在这里讲呢，基督灵在先知的心里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先知们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呢，都与基督有关系，他们传达的信息都是指向基督，同时也告诉我们呢，他们所说的话呢，都有圣灵的引导和启示。这也是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说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得很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作者都是在圣灵的启示引导之下将神的话语写了下来。那回到彼得前书这里呢，以前的先知们他们是如何考察基督的灵呢？第一章十一节这里说呢，先知们他们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怎样的时候。旧约圣经呢，旧约圣经里面的啊，这个先知们呢，他们向我们预言，基督啊会先受苦啊受死，之后呢复活得荣耀，并且预先告诉我们这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会怎样发生。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记载，比如说在啊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三到第五节，那里是这样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先知以赛亚呢，在预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会经历的事情，这讲得非常清楚。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呢，他受了很多的苦，他被人藐视，被人嘲笑，他为我们的过犯呢受苦，为我们的罪孽呢被压伤。不仅如此，他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和十二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履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为又为罪人代啊罪犯代求。那么先知以赛亚早就告诉我们，基督被列在罪犯当中，为了担当人的罪，他会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的摆上。那么这些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同时呢，以赛亚在劝告人要回应，凡认识愿意认识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都会被神称义，都会得到拯救。那回到彼得前书这里呢，十一节这里，彼得这告诉那些受洗人呢，我们今天的每个信靠主的人，以前的先知们他们仔细的考察传递基督的信息，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啊，他们自己都没有见过，自己没有经历过，他们所做的一切呢，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后来的人。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呢，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彼得在告诉每个弟兄姊妹，以前的先知们从神得到的启示，服侍神，传递神的信息呢，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后来的人。啊，先知们所做的呢，不是为自己，是为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是对我们是非常好的提醒。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服侍，我们的服侍呢，也不是为了自己，不是让自己得益处，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其他肢体的益处，为了其他弟兄姊妹的益处。当然我们在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服侍神，是为了神的荣耀啊，让神的名呢得到高举。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受洗的弟兄姊妹如何得到了福音的好消息，他们是如何得到的，是那些传福音的人呢把好消息传给了他们。那传福音的人他们怎么传的，他们靠什么传的，他们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还靠自己的智慧？不是的哈，这讲得很清楚，他们是靠的从天上拆来的圣灵啊，圣灵从天上被拆下来啊，就是从神那儿被拆下来，是圣灵来帮助引导传福音的人，也让那些听的人呢愿意接受。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就告诉门徒们，他走了以后父神会将圣灵赐下。那么后来的确发生了，在使徒行传，耶稣离开啊，回到父神身边，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圣灵像火一样从天而降，充满了啊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们，彼得和他其他门徒得到圣灵的，被圣灵浇灌啊，得到圣灵赐下的大能，开始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别人是不是能够接受福音的好消息，也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一个人是不可能认罪悔改，没有圣灵，一个人呢不可能认耶稣基督为主，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否则我们会泄出神的荣耀。那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做什么？首先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在信的是什么，我们需要非常清楚明白我们信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能做的什么是确保可以向人能够传扬一个全备的福音的信息，听的人是否会接受，是否能接受，要完全靠神的怜悯，要靠圣灵的带领和引导。那彼得在最后，在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这里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那么这些事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就是关于救恩的事。我们知道呢，天使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们见过也做过很多的大事，但是呢，他们对神的救恩呢也感到格外的好奇，他们也曾经详细查看神为人预备了奇妙的救恩。天使是如何查看的？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待荣耀里。保罗在这里感叹神奇妙的救恩，神的儿子愿意以肉身显现来到世上，为人摆上生命，被传于世人，被人信服，最后呢他又被接到荣耀里去。这是一个奇妙的救恩，没有人可以听得明白。那么这一切呢被天使也看在眼里面，天使们也没办法明白，神竟然愿意这样向人施行怜悯。彼得这样讲要强调什么？他要借着天使所做的来进一步来强调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多么有福气。大能的天使非常有能力，他们愿意花时间查看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但是呢他们自己跟救恩无份，他们只是神的差役，也是服侍人的。神的救恩只是为你预备，为我预备。今天神的话语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基督徒在地上有什么盼望？我们讲到第一个盼望是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基业，那个基业是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也不会衰残的基业。那神也给我们一个作为基督徒也给我们一个第二个盼望是什么？我们将来会得到一个全备的救恩，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是与耶稣基督一样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会得赎，我们神儿女的名分会被完完全全彰显出来，并且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有机会继续来服侍神。所以有了这样的盼望以后，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面对失恋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什么，就不会孤单，就不会没有盼望。这样的盼望会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逆境，也容易让我们在患难里面更多的经历到神的安慰，神的平安喜乐，也愿意在地上的时候也继续被他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彼得将你的话语赐下。天父们，看到你的仆人彼得的生命的改变，他自己经历了你的丰盛，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颠簸，他也记得你圣灵的启示，将这样的教导留下给我们今天的人。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基恩赐下，让我们就有这个盼望，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属天的盼望。这盼望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在每天过日子的时候，在这个迎来的时代，我们不会迷失，我们常常被你来提醒，我们是有莫大盼望的人，让我们每天就是过的日子都能有你的圣灵的带领，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天父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